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鲍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直播。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扩散到半个地球，引起国际高度关注。这种病毒到底有多凶险？武汉封城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毒的传播？又会付出哪些负面成本？今天的节目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深入探讨。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表示，已经有41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感染者超过1300多人。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周六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中国的确诊病例总数为1287例，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星期五报告的26人。所有最新的死亡病例都发生在武汉。武汉作为该疫情的中心，已经在实际的隔离之中。全中国正努力遏制该病毒的传播。上海宣布春节期间关闭所有的电影院。世界卫生组织也在本周宣布新的冠状病毒为中国的紧急情况，但是没有宣布其为国际关注。然而该病毒仍然继续在全球蔓延。卫生官员担心，在周六开始的为期1周的农历新年的假期中，随着上亿中国人在国内外旅行，传播的速度可能会加剧。美国疾病防控中心星期五证实了第二例来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是一名芝加哥的女子。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说，正在调查多达63例的潜在病例。疾病防控中心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说，在来自22个州的63位接受检查的人中，到目前为止有11位测试为阴性。这位60岁的芝加哥女子12月前往武汉，1月13日返回。芝加哥公共卫生部的专员艾利森·阿瓦迪博士说，这名患者的情况稳定，因为控制传染的原因而住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当中。阿瓦迪说，这名患者没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在旅行期间也没有生病。疾病防控中心的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的主任梅森·尼尔伯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为，目前对美国公众的直接风险很小，但是情况仍然在迅速发展。他补充说，美国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病例出现。美国确诊了第二例的新的冠状病毒的感染者，有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把这个病毒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纽约等美国多地对可能出现的病毒严阵以待。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纽约目前还没有发现病例，但是出现的可能或许会早于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就中国爆发的新型肺炎病毒情况以及美国会如何应对等问题听取卫生官员的闭门简报。来自参议院卫生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20多位参议员参加了简报会。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呼吁特朗普政府把这个病毒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状况。听取简报会的2个委员会的主席会后呼吁中国政府在病情发展和应对措施方面保持透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的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席安东尼·福契在会后对记者表示，美国还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病例，但是目前预防得当，民众不需要恐慌。星期五，台湾又新增2个确诊案例，使得确诊的总数达到3例，患者都是来自武汉。新型的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快速扩大，使得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再度被搬上了台面。台湾政府和美国官员都呼吁世卫组织排除政治考量，让台湾参与世卫相关会议与活动。不过北京当局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台湾的国际参与必须通过两岸协商来安排。世卫组织这个星期在日内瓦针对疫情举行了2天的紧急会议，但是台湾没有受邀参加会议。世卫组织说，该组织与中国台湾的技术伙伴保持密切的合作。当前新型肺炎的集中爆发正赶上农历前的春运高峰，武汉此时封城，中国民间反应如何？美国之音记者周四到北京的一家药店了解情况，并且随机采访了一些路人，我们来看报道。
听说武汉最近都把整个省啊，应该不叫省吧，都封闭了，对吧？把他们全都封锁起来了，还是蛮好的，对。 现在要是那边人出来的话，可能会感染到其他的人。
现在武汉那边封城了，听说了吗？
没听说。
也没听说啊。
主要给小孩看病了，顾不着。
武汉现在已经封城了，听说了吗？
没有。
还是有点不太人道吧？对，因为那边的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把他封在里面呢？对。
应该是好点，要不然省得乱跑，这个疫情扩大更麻烦了，是不是？
他们牺牲确实挺，但是也，只有他们的牺牲可能才换来大家的平安吧，大家的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挺感谢武汉人民这种付出的。我是原来是想走，但是后来通过这件事以后就不去了。
当然武汉人也为此挣了个春节，按惯例都要走亲戚啊。武汉的人民可能也是为此做出很大牺牲，但是这对全国，我想甚至对全世界也是一种贡献，也是必要的。
现在开始对武汉开始封路、封城，其实已经是有点晚了。所以其实封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在城里头应该更多的去鼓励老百姓好好面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啊，N95
的口罩是不是德国进口的这种？
那个国产的没有了吗？
对，国产的已经卖完了。
什么时候卖完了呢？
今天中午就已经没有了。
是吧？
对，昨天晚上去买的。
哦。
对，就这样。
买的人多不多？这个？
多呀，我今天早上进了多少？已经卖了100大几十个都出去了。
因为我要外出，然后这个家里备着这个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就够了。
戴个口罩就好了，应该没有那么大精力传染到我身上了。对，
以前有没有发过这种口罩？
以前没有，就打这两天，他那个这两天是不有了病嘛，说有病传染嘛，到时候发的。
非典我曾经有过感触，那时候我知道，但是因为这个可能距离比较远吧，可能相对于我来说。感触还不是特别的，就是特别深，可能是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是在北京，觉得好像距离更近一点，这个可能就距离远一点，真的是，就是从距离上我是这么感觉的。但是真正的病情现在好像，从昨天到今天那时候病情，我觉得挺厉害的，一天100多的发展，确实是挺厉害的。
担心不？
那咋不担心呢？担心怕传染的，完了这病挺不好治的。
不担心，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注意点就行了呗，是不是？也不经常出去，
别上人杂地方去呗。各方面啥点呗，注意点呗，没别招。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 SARS 的时候那么严重，采取一些措施也就把它治下去了。现在好像这个病毒还没有 SARS 那么厉害。只要给予重视，大家齐心合力的，连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灾难性的后果。
有啥医保？农村人啊，就农村交点玩意儿，一年交几百块钱，他能给你报销多少啊？
对谁有信心啊？
对国家呀，对党啊，能对谁呀？对医院、医生、大夫，那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也不懂。是有党的领导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
美国媒体你采访美国人，
那你对这个事情不关心吗？
我有我的中国政府，用你们美国人管。
中国卫生部门在新型冠状病毒在国内外传播之际，匆忙采取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但是这种病毒前所未有，对它的特性也不太清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比尔森的报道。
中国旅行者在国内外机场都受到健康检测，检查他们是否有冠状病毒引起的发烧或其他症状。这种病毒被称为冠状病毒，因为它看上去被一个冠所包裹。冠状病毒有的会引起普通感冒，有的会导致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病。 造成萨斯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毒来源于中国食品市场中的野生动物，然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病毒，被称为莫斯。
莫斯可能来源于蝙蝠，而现在在中东各地的骆驼中流行，并由骆驼传播给人类。对于所有这些新兴的冠状病毒，它们都有一个中间宿主，使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
最新的冠状病毒据说与武汉市的食品市场有关，武汉大约有1100万人。呼吸道病毒是空气传播的，通过咳嗽或打喷嚏接触到感染部位，然后通过接触自己的嘴、鼻子或眼睛进行传播。弗里曼说，感染冠状病毒比感染由体液传播的埃博拉病毒更容易。到目前为止，这种新病毒的攻击对象并不局限于某一类人群，但是年龄却成为不利条件。
如果你的年龄较高，超过65岁，就更可能引起并发症。不过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并发症。
并发症包括肺炎、支气管炎、肾衰竭、肺部积液以致死亡。
如果你感染了继发性细菌感染，可以使用抗生素。如果你呼吸困难，需要呼吸帮助，或许可以使用呼吸器。但是对新的冠状病毒还没有可靠的专门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种新型病毒，
然后要研究这种病毒的作用，它如何引起疾病，以及我们能否找到诊断方法，以便更好地了解它如何在社区中传播。
与此同时，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建议人们经常洗手，咳嗽时用纸巾或者衣袖遮挡。如果怀疑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请立即去看医生。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华盛顿报道。
香港目前已经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任馨，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任馨你好。
你好鲍荣，我现在呢在香港的旺角，这儿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现在没有什么人，好像也没有什么过年的气氛，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人们对于武汉肺炎的这种担心有关系，可能也不太愿意到人非常多的地方。那你也可以，我稍微介绍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几辆警车停在不远处，有的时候从我的身边还有这个防暴警察走过。这是因为在4年前，就是2016年呢，香港发生了一个就是旺角的这个叫警民冲突，是非常严重的。那当地人呢也把它称之为是鱼蛋革命。本来今天有一些人准备在旺角这儿聚集，就要举行一个纪念活动，但是没有得到这个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可是呢你可以看得到警方还是在这儿严阵以待啊，部署了很多警车啊，还有这个天桥上的周围都有防暴警察，他们也在四处的巡逻，在不断的走啊。但现场的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说到就是武汉的这个肺炎，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况是其实挺严重的。就是23号的时候，我们还记得香港政府才宣布确认了2例的这个确诊的武汉肺炎的患者。那到今天呢，就是他们的医疗部门的官员就是在记者会上说是有5例，所以这是非常这直线的上升呢，从23号到现在25号也不过2-3天的时间，就已经涨到5例。还有一个就是值得非常注意的是，他说又增加了62例这个疑似的，这是非常多的这个比例。那他说在医院里现在有107个人在医院里在被观察，那你想一想，就是全世界现在有多少确认的？那么一个小小的香港，现在其实有上100的人是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最后还会被确认。那当然是幸运的，就是说这些现在所发生的这些确认的病例呢，它不是说在香港人之间，就他所谓这种社区的传染，这些人应该都是或者他们从武汉来的，或者是从这些香港人到过武汉，就是说在香港人之间还没有传播开来。但是今天也是香港的香港大学的有一位专家非常著名的专家，他就说那么在今后的几天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病毒 就是它有潜伏期嘛，3天到6天，那他就说今后的几天对于香港来说是很关键的，就是说你怎么样能把这个在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就已经传染了的病人他进到香港来，然后在香港再传播开来，这是非常严重，而且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就关键说这个病毒它的这个传染性是很强的，因为说广州已经出现了就是一家人说几口人全部都感染的这种例子。所以今天我去了一下这个香港，就是它这个西九龙高铁，就是因为很多的中国大陆的人就是从那个地方到香港，就是通过那么有很多人在那儿退票，就是他们本来春节要出去玩也不准备去中国大陆，因为大家现在都对这个武汉的肺炎是非常非常担忧。那今天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了几项措施，他首先把这个应对武汉肺炎这个级别提升到了紧急，然后就是说要停止所有的香港到武汉之间的直航的班机和这个高铁已经暂时无限期的全部都停止，还有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个口岸路上也好，还有就是码头也好，所有的人从中国大陆进来都要接受要填这个健康申报表，如果你拒绝的话有可能被罚款，甚至是叫就是被监禁6个月，就有或者说你填的没有如实的填报的话都可能被罚款或者被监禁，所以他就实施了一些这样的措施。但是呢就是现在香港有一些这个人士，就是他们本来准备今天说要在这个港铁要举行一些叫包围这个港铁啊，包围尤其是这个西九龙高铁的这些行动，就说应该把所有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高铁这个班次啊，或者是这个航班都要停止，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诉求，说在28号之前政府一定要回应甚至现在香港已经出了这个叫光复高铁什么港人自救这样的口号都已经出来了。不过呢这几天因为是过年嘛，所以这几天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这个抗议活动现在香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任馨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由于担心武汉肺炎疫情的传播，许多计划到中国大陆各城市旅行的香港人纷纷取消了他们的出行计划。美国之音记者任馨来到了西九龙高铁站，采访了几位香港的市民。下面来看报道。
许多香港人本来要在大年初一乘高铁到中国大陆去旅行，不过今天许多人来到西九龙高铁站排队等候退票。
武汉肺炎很严重是不是啊？对啊，
所以本来你要去广州要去多少天？
广州就去广州的。
根本我可以忍
了，但是我的家人说一家人有人说去有人说不去，所以大家全都不去了。我不感到紧张，我只是去广州，好像广州没什么事，其实我自己想去，但是我的家人说不去。
其实我只想去的，不过我家人说不去。
现在疫情扩散，所以不想去一些人多的地方，所以便取消行程。我返回大陆也没有什么意思。
港铁已经在2天前就停止出售来往武汉的高铁车票。香港医管局直诉及安全总监钟建礼25号说：“
大家都知啦，我哋有5名嘅确诊病。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5名确诊。”病人在马加列医院接受治疗，仍然留在医院里接受观察的病人有107位。
美国之音记者任馨香港报道。
全球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星期五已经上升到至少850例，中国境内至少有25人死亡。专家警告说，病例的确切数字可能更高。新加坡和越南星期四也报告了新的感染病例。而在首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当局正在采取严厉的措施阻止该病的传播。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中国城市武汉人口1100万，处于冠状病毒爆发的中心。周四用手机拍摄的这些图像显示，警察部署在全城。随着最近几天病例激增，湖北省各地都采取了安全措施。计划本周末参加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的居民被阻拦，进出城市的公共交通被切断。在北京机场，旅客们正在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我还
挺担心，我挺怕它变成第二个 SARS 的。所以我们都戴了口罩。
中国国家电视台显示，医务人员在全国机场对乘客进行筛查，发高烧者都被隔离。美国之音无法验证这些图像的准确性。世界卫生组织周四没有将中国的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宣布了，就会把这一病毒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波拉疫情置于同一水平。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计划十天后再次开会。专家说，冠状病毒还没有像过去的流行病那样严重，比如2003年造成近800人死亡的 SARS。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与 SARS 最接近的病毒，因此它必须被视为真正具有潜在危险的东西。话虽如此，当天的病死率比 SARS 要低得多。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人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支持，在武汉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并确保所有病例的接触者都得到追踪和隔离，而且让有呼吸道症状的人都接受病毒测试。
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旅行者的筛查。专家说，最担心的是病毒在中国境外的人际传播，这可能预示着全球流行病的开始。美国之音李奇威尔报道。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武汉肺炎进一步的迅速扩散，并且蔓延到了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半个地球，引起了国际的高度警惕。中国政府是否如实公布了疫情的严重性？当局审查新闻和社交媒体是否又阻碍了遏制病毒的努力？武汉封城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又会付出哪些负面成本？今晚的节目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深入探讨。第一位嘉宾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专家张英华女士，第二位是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执行主任贾平先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另外，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的病例数量迅速攀升，波及的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或者是肺炎的疫情让您改变了过年的计划，欢迎您通过音频、视频或者是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另外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与您联络。我们非常感谢张英华女士和贾平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访谈。 那么武汉当局呢是在星期四凌晨2点宣布，从早上10点开始对1000多万人的城市封城。我们也知道呢，目前湖北省内也有十几个城市也是被封闭了。那么这种做法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光从技术上看，封城能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毒的传播？贾平先生，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从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假设来说呢，要直线思维的假设来说呢，这个在紧急情况下封城，那么是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效果。它的原因在于呢，是这个，一般来说病毒和传染病的这个传播呢，它是往往是跟人员的流动性、动物啊各方面流动性相关的。啊，比如说这个西班牙人把这个一些这个病毒和这个流行病带到了美洲啊，这个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讲的是，要说封城和封闭这些这个旅行通道的这样一种效果具体会如何，还要有待于观察。尤其是呢，它阻碍的主要是向外输入输出性传播。那么它内部呢，那么1000多万的人口，它内部，那么这样通过一个封城，它内部的这个传染之间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一个挑战。另外呢，我觉得对于封城这样一个决策呢，它主要要考虑到那个几点，一个是风险和收益的这个比较，你要考虑到这个是不是太大的这个政治经济的这个代价。这样呢，我觉得你要考虑到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正当的程序。我们现在这个它是怎么出来？它的依法，它的这个合法性基础在哪里？那未来它怎么就是逐渐的消解下，它又没有一定的等级，这都是要考虑。所以它有一个比例原则，有些事情不能用力过猛。比如说有些省它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个半封城的措施，比如说有些地方已经取消了省际的客车啊或怎么样，就相当于封城差不多了。那这是不是那可能只有几个案例病例，那么这是不是用力太猛了？那么这个那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封城以后呢，要做的是更多的是物资调配啊和这个公平的使用，要照顾到这个弱势的这个人群，要把这个资源呢导向最需要帮助的人，那个国家资源的公共卫生资源的合理的配置呢，和以及一些更为优良化的这样一个流线这个管理的流程呢，才有可能让这个这样一个这个迫不得已的这个做法吧，取得一个他所预期的效果。是。
那么张女士，我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就是现在封城甚至说封省的这样一个措施是不是用力过猛了？
他们这种现在采取这种封城的这种做法呢，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是就是一个补救的方法吧。因为如果是比较早期就是发现，然后呢及时处理，然后呢对这些及时的进行一些隔离，控制这种病人的这种流动，如果早期做到这种预防的作用呢，目前呢可能就不需要这种封城的这种做法。但是呢现在已经传播得很厉害，所以现在不封都不行了，所以他们才采取这种封城的方法。美国其实现在已经有2例的这个确诊病人也是从武汉过来的，就说明在武汉的这个城市里的这些人哈，就说已经受感染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机会是很大的，所以他现在这种做法呢是不得已的一种做法。因为在不如果他不采取这种做法的话呢，可能会传播得更厉害，我是这样认为的。
是。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在之前的美国之音的采访之中呢，全球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科宁戴克也是在邮件中告诉我们，非自愿的隔离可能会导致更多人隐瞒疫情。他说，在一个比纽约还大的城市里实施隔离将是一项挑战。那么过去的先例表明呢，这可能导致更多的病例的隐瞒，而更少的人呢会自愿遵守公共卫生措施。那些不愿意留在城里的人是否会隐瞒病情？贾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这是一种这个就是比较就是自由派的一种这个理论观点。这个我一定程度上是同意的，我也一定程度上，当然我也一定是同意这个张老师的这个说法，就是封城呢可能是一个 last resort， 他就没有办法了，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太严重了，他实在是没有，加上这个各种压力太大，做出了这样一种选择。但是这个但是呢这个我非自愿的，回到您的问题，就是非自愿的这样一种隔离确实可能会引发一种就一系列的这个人的行为的变迁，就变化。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它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因为这个人嘛，他自己的主观的思想，他自己的判断。我们看到现在的数据已经显示出来，就各省的各地的这些这个病例，大部分都是输出，都是从武汉跑出来的。所以它实际上来讲呢，客观上就证明了，某种意义上来讲，验证了就非自愿的隔离可能会导致一些它流散掉。但是我也要讲呢，就确实这个它是一个无奈之举。那么这个现在呢，这个官方强调的和一个专家强调的是，就是大家要自愿在家里做一些隔离这个措施，怎么样降低现在已经，因为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那么怎么样降低非自愿隔离下导致的这样一个后果，现在应该是我们的政策的叫 priority， 现在是优先考虑的这个优先考虑的这个方向，降低由此带来的负面的这种效应。就比如说我们更好的分配，更公正的分配，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更多的这个物资源的投入，那么尤其是 commitment， 就政治上的这样的这样的一种强的领导力和一种承诺，是吧？这个我觉得就不要说空话假话，是吧？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可以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负面的效果，就是。
嗯，是。那我们现在的网上的观众啊，还有网友也是纷纷给我们发来他们的评论，我们现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叫做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的网友说，中共呢还在拼命的封微信号和微信的 QQ 群，阻碍这个武汉肺炎现状的真相，那么请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另外一位叫做 Storm Runner 的网友说，病毒已经无法控制了，武汉市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为了自己的官位晚报和瞒报疫情，病毒早就随着春运返回潮扩散到了全中国。那么今天是武汉，明天是北京、上海，中国的所有城市都会一个一个沦陷。另外一位叫做王 Ada 的网友说，封城的后果且不论，因为中国的性质呢，就算这种病毒再来100次也还是一样的，僵化的体制只有可能导致病毒的扩散，不可能会及时的反应。那么另外呢，2000亿美元下的城下之盟，中共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和消化，在春节这个刺激消费的环节，全国封闭也会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失。那么经济呢，也是中共的合法性和命脉，现在他们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中南海内部也非常的恐慌，国际上也会加速看空中国，2020年经济会崩盘，那么现在呢，中共也是前所未有的脆弱。不过我们还有一个相反的观点啊，这一位叫做恩明孙的网友说，不是瞒报，而是新型病毒大家认识不足，当然当地政府也有疏忽。那我们想问一下两位专家啊，贾平先生，我们先问一下您，您觉得对这些网友不同的观点，您觉得这个武汉市是否存在瞒报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是只是新型病毒大家认识不足？
我想现在看来呢，就是综合各种信息呢，应该说这个前期的对于信息的这种搁置，或者说一些漏报，或者甚至是瞒报，这个情况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能下定论，因为我没有证据。那我只能从这个公开的数据和报道来分析，确实前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专家呢也指出来了，那个也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最后呢，可能最后要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客观的调查，是吧？最后才能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我要讲呢，信息的透明，确有可能是导致了这样这个问题的产生的，这个是尤其在前期，是吧？这个那么刚才有网友也说这个关于这个名称的问题，我觉得确实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尤其是如果是各个地方都采取，但这个封城这个用词可能有些问题，因为它不一定是完全都人员就全部都被封闭掉，有一些比如小商小贩啊，或者就是菜农啊，就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啊，这些的流动性，我觉得要保障的。就要有一个比例对称性，你不能就什么都给停掉，这样会导致物价飞涨，导致各种这个不安定的这个因素出现，所以这个要高度的注意的啊，主持人。
张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究竟是武汉市政府湖北省是在瞒报，还是说只是前期对这个肺炎的认识不足？
我是这样子看的，因为现在呢，刚好就是冬季，就是流感、感冒。就是易发季节，所以就是这个冠状病毒感染呢，它的症状呢和流感，实际上它也就是一种流行性的感冒，但是它是来源于这个冠状病毒感染，不是其他的这种一般病毒感染。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所以可能就是这些医院啊或者是卫生部门哈，会对这个有忽视。但是呢，就是第一例这个冠状病毒确诊 报告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到这个就这个新型的病毒，这个变异的病毒被诊断出来的是中国他们这个卫生部门上报到 NIH 的这个基因库里面去的，证实了这个是一个新型的这个变异的病毒。所以第一例这个基因新型的病毒被诊断出来以后，确诊了以后呢，才知道哦，这个是一个冠状病毒的变异型，所以现在给命名成是武汉2019这个新病毒。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第一例的确诊，这个基因诊断出来以后呢，他们才知道哦，现在这个是一个新的病毒。他们可能当时呢，可能我是自己是这样感觉了，当时呢可能没有很重视，所以如果是确诊了以后呢，就要赶快采取一些措施。实际上呢，像流感，如果是你患了感冒以后呢，像流感也好，这种冠状病毒感染也好，就是一般因为身体里面对这种新型的一种病原体是没有抵抗力的，没有免疫的，所以呢，只能就是按照这种对症治疗，比如说你有发烧、有咳嗽，就给你降降温，就是要多喝水，然后呢，为了防止防染传播呢，要勤洗手，少到人多的地方。如果当时呢，就是呼吁大家做这种预防的工作，可能会很快的就是限制这种传染源的这个扩散。所以实际上我看一些文献哈，从12月份就开始就发现了这个病毒，到现在就是已经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所以可能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呢，到1月它封城好像是22号开始吧，所以就说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觉得他们采取措施慢了一点，我是这样认为的。
张女士，能不能继续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病毒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传播途径来传染的？那么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防护措施？
对，它这个病毒呢，它就是比较特殊，这种病毒呢，它叫做冠状病毒。它一般呢，在这个动物间哈，就是有很多种类型，基本上都是在动物之间在传播。但是呢，就是只有现到目前为止有7种类型，这个冠状病毒呢，现在对人有感染。其中有4种呢，就是早几年就很常见了，在人群中就有广泛的这些传播流传。然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有3种，比如说。2002年、2003年的时候，这个 SARS 病毒也是一种冠状病毒，当时呢也引起了就是发病也挺凶猛，传播也很凶猛。然后呢，还有2012年呢是这个叫做 MERS 的这种一个病毒感染，也是冠状病毒。今年这个呢就是武汉的病毒，也是一种这种病毒呢，它这种突变很就是很常见。它一突变以后呢，它就很容易的在人群中广泛的流传。它的传染途径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空气啦，比如说带病毒的这个病人哈，他通过打喷嚏啦、咳嗽啦，把这些病毒就扩散到这个空气当中。如果你有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带菌的这些病人的话呢，你可能很快就通过这个呼吸道啊，这个空气中的这个病毒啊，就进入你的这个上呼吸道。另外呢，比如说这些病毒哈，在一些物体上，然后呢，你接触到手摸到了，因为手的皮肤哈，一般是有一些自我免疫的一些防护功能的，就不会病毒不会通过你的皮肤进入你的身体。但是呢，如果你手上有病毒的话呢，你如果你摸你的眼睛、摸你的鼻子、摸你的嘴巴，它会通过你的这个黏膜就很快又进入到你的那个身体里面去造成你感染。所以呢，防护呢主要是就是戴口罩，就是防止空气中的这些病毒进入你的身体。还有一个呢，就是外出以后回家一定要洗手，而且一定要洗得很认真，洗得很干净，把手上的这种病毒菌给洗掉，就不会进入你的身体。这个是预防作用。它的症状呢，主要是和这种普通的感冒和这个流感的症状都很相近，主要是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咳嗽、流鼻涕。然后呢，如果是对那种 体弱身体比较弱，或者是老人幼儿，他就很容易就侵入到你的往呼吸道往下走，造成支气管炎还有肺炎。对，所以一般就是说这种感染后就说死亡率比较高的呢，都的人群呢都是发生在年纪比较大，或者是幼儿，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一些人群。比如说身强体壮的人呢，感冒以后可能他就会身体里面产生一种自我免疫，然后免疫力出来以后呢，抗这个病毒的抗体也在会你身体里面产生，然后呢你就会自愈了，就几个星期后一般就会好了。就是具体就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在家里哈，如果你患了觉得疑似感染了这个病毒，如果症状不是很严重，你可以在家休息，然后呢在家里面呢你也尽量戴口罩，不要感染你家里的其他人，然后呢多喝水，然后呢保证足够的睡眠，这样子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是，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封城或者说封省的这样一个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目前有一个担忧，就是有可能没有足够的这样一个医疗的资源来应对这样一个疫情，因为我们在网上也看到非常多的视频显示，武汉甚至是湖北的许多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了。那么究竟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真正的来应对这个疫情？贾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个人的感觉呢，是作为中国像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的这个所谓第二大的这个强国吧，是吧？就是对它的国力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它应该它的这个制造业各方面，它应该拥有着相当强的这物资储备的能力、物资提供的能力。但是我觉得是现在网上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些，比如一些抱怨啊，或者一些视频的这些问题呢，说明什么呢？它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物资调配啊。这个在这个整个的管理流程在一开始应急的时候呢，可能出现了一些混乱和不匹配的这个现象，就它的这个物资没有这个到合理的地方去。我也看到一些批评的声音说，这个天量的这物资，但是却到不到人的手里去，不能及时的到一些人的手，就是尤其是医生们的手或医院的手里去，那这是个管理问题，对吧？就是管理程序。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流，就是怎么没有，我可能在武汉这个地方呢，就是它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建立起一个这个物资调配的这一个信息共享的这样一个平台，就它没有能够建立好，所以它有很多人就会抱怨。那这个抱怨呢，其实就抱怨出来也不是坏事，抱怨以后呢，那么它就可以一定要去及时解决它。但现在我们想要有一个整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共享，这个信息怎么去共享它，怎么能够就立刻的去对这些信息进行反馈啊，信息补足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另外呢，我觉得像这样，像他如果在封城的情况下，1000多万人单位时间之内，你去这个他的医疗资源在单位时间之内，本地医疗资源一定是有限的，那他就需要外部的援助，外部的援助他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他需要有消化，但他需要一个住宿各方面的后勤的保障，这些在短时期内都是考验一个城市的这样一个这个应急的能力。那么在我的感觉呢，就从这些这个不同的声音抱怨声音来说呢，我感觉可能这个应急的能力还是有一定的缺陷，有短板啊。主持人，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一位网友叫做 Berlin Ward 说，现状还是有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行政命令或者是相关的政策出台，人们不但呢对这个真理是置之不理，还教唆周围的人不要造谣，然后相信所谓官方专家的病毒可控可治的言论，还踊跃帮骗子们转发到朋友圈和微博等等。关于疫情的防御只能靠自己，从我做起，不要将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最早社会上公开疫情的也不是医疗部门，而是普通的民众。而且呢，最开始呢，武汉的当局还以散布谣言的理由是查处了8名的违法人员啊。那么当局对新闻机构和社交媒体严格的审查，这种缺乏透明度和不作为的模式，是不是阻碍了对病毒传播的控制呢？贾平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缺乏媒体的这个有效的介入，是吧？这个而且就是这个可能我们多年以来，这过去十多年来这个维稳啊，这个思维一直控制占统治地位有关系，这个也动不动就要去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反应，对于一些民间的一些不同的或者是他一些抱怨的声音。但是公共卫生这样的一个应急机制，它恰恰需要不同的，恰恰因为它是肯定是一个一开始是一个比较这个孤立的孤案，那么有人把它说出来。 是吧？那么你才能够引发注意，才能采取一种所谓预防措施，而不是过去的我们讲的一种这个就防范措施。防范措施说是，这个就是宁漏勿错的，是吧？你必须得这什么都搞好了，我才能慢慢确定，这是个官僚系统的一个习惯。但是现在这个如果是公共卫生的一个防御的这样一个这个原则的话，那就应该是宁错勿漏。它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立刻就应该有应急机制。那么这不同的声音，有人提供这些声音，那是对的。那是应该值得赞扬的。那他哪怕错了，我可以这个最后我可以续错嘛，是吧？他不至于引发未来后来的这个像现在的这样的大规模这个社会恐慌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想呢，这个信息的不流畅，信息的不通畅，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卫生系统啊，整个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卫生的体系的这样一种这个信息的这样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是这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主持人，
张女士，您觉得这一次疫情的这个蔓延啊，有没有说可不可以说是当地的一些职能部门没有担负起他们应该有的责任？那么如果说是在美国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相关部门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对，因为我感觉哈，美国这个疾病防治中心哈，就是非常重视，他就是一看到这种。就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后呢，他马上采取。现在你看，美国已经好几个机场对武汉有直飞过来的飞机的这个机场已经进行了这些筛选工作。另外呢，在就是美国的好多个单位，现在只是在西雅图，就是华盛顿州，然后呢，前两天呢又在芝加哥又发现了确诊了第二例。现在呢，几乎在整个美国所有的城市，还有单位，都接到一些就卫生部上级的通知，就是对从中国过来的这些就是工作人员也好，或者是学生也好，因为刚好是春节期间，好多学生中国的学生回去过年再返回，所以让对他们呢要进行2周14天的隔离。就说因为这个疾病哈有14天的潜伏期，你潜伏期你感染了，你在潜伏期你没有症状，但是呢如果是放行了，你回到单位去把单位其他可能就会扩散到这病毒就会扩散，所以很多单位都收到这个通知。我所在的单位也收到我们院长的一个通知，就是让人事部门要严格的遵守，就是查看谁进来了谁出去了，然后呢对他进行一些必要的隔离，要采取这些必要的措施，才能做到这个病毒不扩散、不传染，才能控制这个病毒的传染。
好，
这个是美国方面现在目前在做的。我想中国当时最早发现以后呢，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我是认为所以才到目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一种传播。扩散，然后造成这个民众有点就是开始恐慌。实际上现在封城，武汉封城，飞机停飞，火车停开，但是呢很多有车的人他们都会自己开车离开武汉。离开武汉的话呢，但是他们很多人可能都身上都带有病菌。所以现在呢据我了解哈，现在全国各地哈，中国的全国各地也呼吁大家都在家里不要出门。只有这样子才让自己就是少有减少机会去接触到这些病毒，所以能起到这个自我保护，然后呢也能防止这个病毒扩散的作用。
是，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武汉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以不要引起民众恐慌和维稳为理由隐瞒了疫情。那么本来应该向社会第一时间通报疫情的职能部门有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相关部门在这个疫情之后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贾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可能他有这么两个层面，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法律责任是要承担的，另外呢我觉得他要补足自己的这个管理责任，他完善自己的这样的在未来的完善这样的这个政策执行的这个职能。这就如果从这个法律的这个责任来看呢，有行政和刑事责任。那么有一些这个实施渎职或者隐瞒的话呢，如果是这个在这个证据在有充分的这个证据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通过一个这个公正的一个程序，那么我们要判定呢，他应该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那么如果说触犯了刑律，这个中国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上实际上也是有的，那么自然会有这个司法机关介入来处理。这个我想呢，这些都应该采取一个就通过一个这个就正当的程序、公开透明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进行处理。但是下一步呢，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呢，是这个管理当局呢，应该去完善它的这个政策执行的这个职能。像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的，就是这个 NIH 啊，或美国的其他的这种大学啊，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这个疾控的这个 CDC 这样的一些部门，它都有很多的这种，比如人盯人的，或者说报告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很人性化，它但是也是非常管用，比我们这种呢，就是用力过猛，甚至是会用力发生偏差的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用力很猛，你把它成给封了，但是它里边可能很多人，他是带病者自驾他就出去了，那么你怎么管理这些人？怎么去能不能有人去比如说通过一个市民之间的这样的和单位之间的关系能够把这些人给指证出来是吧，能够这个进行合理的这个处置。那么这些我们现在要差的是这些，就是在这个管理方面我们需要下一步要进行通过这样一个考验吧，要进一步的完善。就是
那我们现在收到了一个新的网友的评论啊，我们分享一下。这位叫做 Truth 真理的网友说，习近平在春节的团拜会上只字未提武汉二字，继续歌舞升平，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有没有这样没有人性的政府？在其他国家这样的政府早就被推翻了。那么贾平先生，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确实在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及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是依然在正常的举办春节联欢晚会，那么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说明他们对于这个民生还有民众的这样一个权利他们有一点忽视？
我想这倒不能说是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我们说这只是歌舞升平而不管这个老百姓死活是吧，这个事情就给压制住，那这个可能是有正相关关系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有，因为毕竟这个在面对这样一场挑战的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各种生产、生活、娱乐的这个各种工作呢，也要在适度和成比例的，就是合理的情况下也要进行，因为毕竟这是民生问题嘛。所以我倒不觉得是一个这个说这是一种这个完全不合理的一种现象。但是我要讲呢，这个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的，对于这个公共卫生，这次公共卫生事件的这个处理的，确实要高度的关注，就是容易易受伤害性的这个群体，就是这个普通的民众，要关注其民生，这个不能用一些就是不合理的这个方式啊，或者说呢，就是又忽略了他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利益啊，从而导致呢他们的这个损害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是我觉得下一步要注意的是，现在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是不是？
那么我们也看到有武汉的居民是在政府的声明底下留言，表示现在变成了认宰的羔羊。那么封城是否反而会加重市民和政府的对立？是否会导致抗议甚至是暴力冲突呢？贾平先生。
我倒不觉得会有这个暴力的冲突，除非是这个过度压制，是吧？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只要应对得当，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比如说，你看在美国已经出现了这样输入性的病例，他还没有采取这个过度的这个反应，他就是按照这个合理，这个就是按部就班的这样方式，他有他的这个 protocol， 他就按照这个方式程序来进行。我觉得只要你按照方式的进行，当然这个前期呢确实这个遇到一些挑战，是吧？但我觉得只要应对得当，这个困难我觉得还是会过去的，是不是？
是。那么张女士，我想问一下您，在现在封城封省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会加重这个城里或者说是湖北省内的人的感染的风险？
不会。我就觉得现在目前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在呼吁，通过这个有点像美国这种管理的这种方法哈，通过各个一层一层的告诉这些民众，让他们就是如果是即使是感染了，要自我隔离、自我防护，然后呢把自己管理好，然后呢把自己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都管理好，不要串门，然后呢如果有重症的呢，需要到医院去治疗，因为医院哈是毕竟是少数，在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那么多医院，但是现在呢大规模的感染了以后呢，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病人，所以没有医院够他们，如果全部去医院去治疗去住院的话呢，没有这么多医院，也没有这么多工作人员。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在从全国各地派去了好多这种支援的这个医务人员，但是医务人员派去了，但是医院是临时盖不起来的，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其他的这些这个设施哈，然后呢就是改为收容一些重症病人的一些场所，但是呢他们现在可能都在努力的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不觉得封城以后呢会给这个武汉市的市民的这些病情会增加病人的数量。我觉得只要这个管理这个能做得好，这个病毒很快就会被控制住。我觉得应该有信心。
好，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因为美国现在已经也是确诊了两例这个新的冠状病毒，美国政府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有没有可能也像中国这样爆发大面积的感染？
我觉得不会，因为美国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就是美国这边哈，就是各个单位都已经收，人事部门也好，就是每个员工都好，都收到就是上级的一些通知，如果是对外就是从武汉从中国过来的这些访问学者也好，学生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你回到美国以后呢，你要自行隔离在家里休息2周之后你才能回来上班。他这么做呢，就让你把这个病毒先给隔离掉，如果你已经感染了携带病毒进来的话，虽然你没有症状，如果你回到单位上班的话呢，会把病毒扩散到单位里面去，这个单位里面的人员呢就会传染传播，这些人工作以后呢回到家以后呢在家庭里面又传播，所以这种传播呢就不是对数的，就是成千上万的这样子传播方式会传出去，所以他现在让你自己自我隔离，虽然就是说限制了你一个人，但是呢拯救了上千上万，所以美国现在这种做法还是合适的，所以我也支持这种做法。我不感觉到这个病毒会在美国会传播，因为美国已经采取了这个措施。
是的，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啊，从上次的非典到这次的武汉肺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体制中存在什么样的最大的问题。贾平先生，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这个我们要树立起这样一个理念，公共卫生安全，它作为这个，尤其它作为这个公共卫生治理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还欠缺这样一种理念。如果我们欠缺这个理念的话呢，我们的相关的知识储备啊，我们的人才啊，我们的管理流程实际上都是不怎么存在的。你如果在中文文献里你去查阅的话，这方面几乎是很少的，就是权威的东西非常少。那么由此就导致呢，实际上你看到这个我们的制度建设当中，我们的法律相关的法律实际上是非常缺失的，或者语言不详，比如说传染病防治法，它对于这个甲类和乙类传染病，因为这个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那这个乙类你怎么才能够去上报，这个它都不清，讲的就是语言不详的，它有但是程序非常不清楚。应急管理条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怎么向它里边的规定怎么向公众去报告，这个程序也是非常不清楚的。那么在美国呢，它有这个总统和这个卫生部长，这个 HHS 的这个部长，他都是有这个所谓这个宣布某些这个层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紧急状态，那么它是有于法可依的。中国我们现在来讲公共卫生领域，我们现在也没有。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我们对于这个民间社会的参与，就是因为这公共卫生是每个人的问题，是吧？刚才这个张老师分享的，就是他这个美国的这个制度是他要求就每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这个营造一种环境。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媒体的过度的一些这个封堵啊，这个包括这个维稳的思路啊。这个还要抓一些人，这个说话的人，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全民公共参与的这样一个思路。那么同时呢，我觉得最后呢，我觉得还要加大对于这个跟国际的这个合作和交流。当然我们跟世卫是有合作的，但是呢，我觉得仅仅跟一个世卫是不够的， 是吧？就我们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的机构也要更多的这个进行合作，学习别人的先进的经验。
是的，是的，嗯，好，我们非常感谢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专家张英华女士和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贾平先生的深入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鲍荣，感谢收看，祝各位晚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